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，我是冯秉成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说圣经是活神的活道啊？这是我们很流行的一种说法。圣经被誉为是活神的活道是非常特切的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是约翰福音6:63讲的啊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们的神是活的，所以他的道也是活的，就是活神的活道。圣经你要单一看好像和别的书也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当人真正去领受了圣经的教训的时候，就能够体验它改变人的生命的能力。那为什么圣经的话会有生命呢？就是因为圣经是上帝说的话，上帝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和权柄，上帝就是用他的话造天造地造万物，用他的话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，他话一出来事儿就成了。圣经的作者他们非常知道上帝的话语的能力，他们是这样的形容神的道或者神的话的，在希伯来书4:12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就是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的有功效啊。有一次啊，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和一位这个自称是怀疑论者辩论的时候，他对他说了这么一个事儿。他说在一个漆黑的晚上，当你的汽车在凌晨2:00在洛杉矶一条非常冷清的街道上抛锚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就万般无奈的就要下车下来看看怎么办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你看见了一群彪形大汉从一所房子里出来了，而且慢慢的向你走过来，这时你会怎么样？你可能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全身不由自主的就开始颤抖肯定就遇到了坏人怎么办？他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主持人说，如果你知道这一群人是刚刚从茶间搬出来的，难道你不会长长的舒一口气，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流进心里了吗？这个怀疑论者完全表示认同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圣经对人类深远而持续的影响，连怀疑论者也是不能否认的。上帝借着圣经向人说话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。大家都知道，基督教里边很重要著名的一个领袖叫做奥古斯丁。那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他是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才华，但是呢，生活非常的放荡。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 但是就没办法让他相信主耶稣，只好每天为他流泪祷告。奥古斯丁实际他也渴望和他的这些过去这个不堪的生活一刀两断，但是他意志薄弱，总是做不到。所以在主后368年8月份，当他坐在意大利米兰的住宅的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，他就问上帝，他说，像这样空虚的生活还要过多久？怎么才能够痛下决心开始新的生活呢？他就是默默地问上帝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突然听见有孩童的声音在唱，说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，他立即跑到屋子里边去翻开圣经，没想到一翻开圣经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的经文。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呢？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真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哇，这句话好像就是上帝，他问上帝的话，上帝就用这段经文回答了他。他一读完以后，马上觉得所有的疑惑，所有的困惑全都消失了，他就决定信主。从此以后的45年，奥古斯丁义无反顾的努力的为主做工，成为了像上帝之城、忏悔录，这都是非常这个不朽的著作。他就成为了使徒时代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之一。上帝就是借着这一节经文改变了他的一生。那我们知道英国的很著名的布道家叫斯普珍，他写了很多东西，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，非常富裕这个传奇色彩。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他说其中他的会众当中呢，有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人，但是他这个参加聚会人的太太呢，始终不愿意跟着他的丈夫一起来教会。有一次呢，他就觉得其实斯普珍讲得很好，他也好奇，他也想跟他丈夫一起教会，但是呢他又怕别人把他认出来，所以他就化了妆，乔装打扮一番去了教堂，就挤在人群当中怕被别人认出来。没想到啊，那一天斯普珍所宣讲的经文刚好是在列王记上14章6节。这经文怎么说的呢？说耶罗波安的妻，就妻子哈，耶罗波安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装着别的妇人呢？哇，这句好像就是，这句经文好像是就是对这个妇人讲的话。这妇人最后被点开了，所以终于放下了架子，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参加聚会了。我这是举是很小的一个故事，实际斯普珍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。而且我们知道，这个将近这2000年，很多宣教士都是到了世界的各地，把圣经介绍给当地的人，领他们出黑暗进光明。所以在19世纪，有一个宣教士叫做米尔内，他到了新几内亚的那个食人族里边去传福音，最后呢，他就在那个地方过世了，埋在当地。所以后来呢，信主的这食人族的人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了几行话，说的，这里躺着米尔内，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光，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黑暗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看见了吗？圣经是怎么样的改变人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，美国的一个空军的轰炸中队有一个中士叫这个德沙德，一次呢，他所驾驶的飞机 轰炸机被日本打下来了，他也成了俘虏。那么在战俘营当中呢，他受到了非常残忍的折磨，所以他对日本的看守是恨之入骨。但是后来呢，在战俘营里就传着又有一本圣经，大家传着在看。结果他在这本圣经就读到了耶稣基督的一句话，就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句话，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就这一句话，耶稣的话就融化了他内心那种仇恨，反而呢，就让他有了一种以耶稣基督啊这个为主的这种喜乐。他就记住了主说的一句话：“爱你的仇敌。”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对看守的态度也就大大的改变了，而这个看守呢，慢慢的开始和他的关系也开始融洽了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，这个德沙哲就回到了美国，但是他认定上帝要让他回到日本。回到日本不是去报复，而是要把基督的爱带回日本。他回到日本以后，他的故事就被刊登在被一张这个传单上啊，就到处印发的传单上散发了很多。就有一天呢，有一个非常沮丧非常绝望的日本人，就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这份传单。他看了这个传单以后呢，就深受感动，他就找到了这位宣教士，就找了德沙德，而且要了一本圣经。最后呢，他也信主了，这个日本人也信主了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二战期间1941年12月7号率领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上将少将上校啊。他渊田美津雄信主以后，也开始在日本和美国各个地方向人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甚至在偷袭珍珠港25周年的纪念日，他还去参加了这个纪念会，他手中拿着礼物送给当时的幸存者，那就是一本圣经，圣经上就是他写的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上半节的经文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所以渊田就请求饶恕，求这些被伤害的人原谅他以前因为无知所犯下的罪行。德沙哲在日本传道了30年，后来就回到了他的家乡，他是家在 Oregon。2008年过世，享年95岁。那么渊田美津雄，他是1976年在大阪过世，享年73岁。所以这两位二战时的对手战后却走到了一起，用基督徒的爱心去化解人们心中的仇恨，传播和平的种子，都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弟兄姊妹，看见就是圣经这种改变人心的这种力量。还相传哈，说有一位白人到非洲去旅游，他看见有一位黑人坐在树底下读圣经，就笑话他说：“这个书在我们国家早已经过时了。”这黑人望着他，一面指着自己的肚子说：“这书若是没有价值，你早就进我的肚子里了。你原来当地的黑人都喜欢吃白种人的肉，现在因为受圣经的感化，就不再吃人了。”这就是圣经的力量。实际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一个体验哈，很多时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，突然有一天读起来非常的扎心，或者读的圣经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段经文好像就活蹦乱跳的就跳出来了似的在眼前晃。往往在这个时候 圣经要借着这样的经文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是1993年夏天搬到Milwaukee 来居住来工作的，那么后来94年呢，我们就开始要买房子，我们就希望呢客厅和厨房都大一点，这样可以开放我们的家庭传福音。几个月以后，我们找到一间这样的很满足我们条件的房子，但是唯一不理想的就是后院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，而在深水区，深水的地方是9英尺可以跳水的。当时呢，我就心里挺担心，说万一，因为后面是露天的嘛，万一邻居的孩子不经我们的许可就进到游泳池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因为白天我们都没有人，孩子们上学，我和师母都去上班，那出了事儿我们怎么负责呢？所以就说不要买这个房子。但是在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王长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念了一段经文，说是在诗篇的127篇第一节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实际这句经文我已经读过很多次，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震动我的心，我就意识到上帝要借着经文来开启我了。所以我就想，是啊，我们买房子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就是为了福音开放家庭吗？那为什么就不问问上帝的意思，就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呢？如果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不要也得要；如果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想要也要不了。所以当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家人一起分享心得，然后共同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求问上帝的心意。我祷告以后呢，我心里觉得很平安，所以第二天呢，我就打电话给房产的经纪人，提出要求再去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没想到这个房产经纪人说，这个房子非常的抢手，我几次劝你们再看，你们就是不肯。现在都过了一个多月了，恐怕房子嘛早就卖掉了。不过他又说了，他说还是同意再去打听一下。我就想啊，如果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，就卖不掉。不一会儿经纪人就拿电话说了，房子还没有卖掉。结果呢，我们全家马上就去看那栋房子，这次看得更仔细了，对房子本身很满意，再到室外看那个露天游泳池才发现，原来游泳池的四周都有铁栅栏，半人高的铁栅栏，而且有两道门是可以上锁的。所以这个经纪人对我们说，如果有人不经许可进游泳池出了事故，一定是他翻越铁栅栏，不会是误入游泳池，所以你们不会负任何的责任啊。这下我们一下心里一块石头就下去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当时就出了价。那么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呢，师母说我们好像和1500号有缘，我们就问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们看中而且都给了出了价钱的只是两栋房子，上一栋房子是1500号，这一栋房子呢是1555号，可不是这和1500号都有缘吗？这一说完以后呢，当时儿子也在，儿子就很有把握的说，他说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。我们就很惊讶，为什么？他说这几天我一直在为买房子的事情祷告，有一天我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的内容我都忘了，但是就记住一句话，有人反复的对我说，不是六，是16。他说我醒了以后啊，梦做的什么都忘了，只是记得这两个数字。现在他说听我妈这么一说，这两个号其中，那么梦中这两个数字又跳出来了。你们看，1+5+0+0是6，这是1500。但是呢1+5+5+5就是16，就是1555号。啊，我们听完以后觉得很有道理。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出的价哈，给的价比他要的价还比较低，所以我们想可能还得经过几次的这个商讨才能确定。没想到当天晚上买主就回话了，就按我们的价钱一次成交，所以我们 衷心的感谢上帝，而且一些知道内情的朋友也情不自禁的问，是不是真有神在帮助他们呀？要这么好的学区啊，要这么合适的房子，这么合适的价格。因为在这个我们买了房子的时候呢，刚好我的岳父岳母也在我们在这边在来看望我们，所以一起搬到新房子里边。那么两位老人在圣灵的感动下，几个月内先后都决志信主了。后来教会呢，就是为了来探亲的啊父母的建立了一个松柏团契，由我们这两位啊老人接待，每周上午在我们家聚会。那在王牧师的带领下，还有马英超伯母、李英道伯伯等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一起来努力，这个团契办得有声有色，非常受老人们的欢迎。啊，我的岳父岳母回国以后呢，这个聚会的地方就转移了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这个团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蒙上帝的祝福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大概已经有上百位的来探亲的父母决志信主，受洗归主，而且他们的见证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圣经不光是写在书上的话，它是灵，是生命，是活神的活道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